Okay, good. Hello, Paul. Nice to see you. Okay, thank you.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唱这样，这样有声音 ？OK， 我们可以唱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诗篇二十七篇，我们可以了解这个诗篇。有一件事我曾求，现在仍然还要在寻求，就是一生一世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里，瞻仰他的荣美。这样的诗歌我们能够唱，能够了解，我们心里可以也可以了解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我们就发现，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人，不管是什么种族啊，不管是美国人，是中国人，是英国人，是韩国人，是任何的，在整个世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心里面，我们还是有一点，还是有一个有部分，有一个部分是犹太人，有没有发现？是犹太人。那这有没有想过，这个很奇怪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个部分是一个犹太人啊。那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啊？犹太人是一个在世界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民族，对不对？非常小的一个民族，跟中国人是没有办法比，对不对啊？世界上这个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中国人，知道吗？啊，所以这是犹太，这是一个中一个小的一个民族啊，而且跟我们的文化非常的不一样，对不对？跟我们的文化非常的不一样啊，不吃猪肉啊，那中国人不吃猪肉实在是会非常的痛苦啊，不可以吃虾，对不对？不可以吃虾仁，那中国人不，那就你中国人很难做一个犹太人大概啊，对啊。但是是各方面的他们的习俗风俗习惯啊，他们的这个文化是非常非常不一样。那但是其实现在变成说，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有一个部分是也是一个犹太人啊，呀，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小好像是一个笑话 ？How odd of God to choose the Jews？ 有没有听过？没听过啊 ？How odd of God to choose the Jews？我不晓得这个是谁写的，这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有听过这个一个笑话。这个上帝真奇怪，他怎么选了犹太人啊？他怎么他的救恩计划，整个救恩计划怎么从犹太人开始啊？他怎么选了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民族啊？在世界上啊，这个也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东方人，也不是西方人啊，是一个中东一个很小的一个民族啊，怎么选了他们啊？然后呢，而且记得吗？我们上一次上课的时候，他是先选一个人，记得啊，先选一个人，那个人啊，他的整个救恩救世的计划就从那个人就开始了。他就呼召那个人，他说你要离开本族富家，王我只是你的地契，记得吗？那个人叫什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叫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叫亚伯兰。对，那亚伯兰也在那个时候，我想他自己也觉得也莫名其妙啊。他这个时候他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中东的一个人呢，住在乌尔，对不对？他大概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乌尔人啊。那么啊，他就啊，在他也是属于他们的社会，属于他们的文化，多神论，拜偶像啊，大概是这样。然后这个莫名其妙，这个就我们也不晓得神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对他说话。我们看在创世纪从十二章开始，他神也用过很多不同的方法跟他沟通，跟他说话，就能够慢慢开始了解他，然后就产生一个 一个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开始产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摩西在申命记第七章也跟他们说，神拣选你们也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多，也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强，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了不起，他拣选你们就是因为他高兴这样做啊，了解吗？啊，就是因为他决定这样做啊，这是他的决定啊。所以有人说 How odd of God to choose the Jews 很奇怪，为什么神这样做呀？ Yeah. 然后呢，从亚伯兰开始啊，他就跟他立约，记得吗？他就跟他立约啊，这是第一个跟新约有关系的约，记得吗？啊，呀，跟他立约，记得我们说旧约不只是一个约，新约是一个约，对不对？新约就是一个约，旧约不只是一个约，所以是在新约里面，当保罗提到旧约的时候，这个他用 plural 多数啊。这个翻成中文比较不容易翻译，所以他们就前面加一个租约，在罗马书第九章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儿子的名分荣耀租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租约。所以可见有好几个约在旧约里面，好几个约，记得吗？所以第一个约当然现在我说跟新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大概有三个约啊。Yeah, OK, 第一个他就跟亚伯拉罕就立约，在记得不记得在什么在哪一卷书？创世纪第几章记得不记得？十二章。 Yeah, OK, 十二章他就说你要离开你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是你的地去啊。完了，你们记得那个在十二章那个约基本的内容有三点，记得不记得？那个约基本的内容有三点啊，哪三点？他说我都是上帝要给，他说我要给你哦，他就开始列出来，我要给你这个，给你这个，给你一二三 ，OK, 三点。第一个给你什么？给你一个地，然后我指示你的地去，对不对？这个地后来这个变成圣地 ，the holy land。然后呢，第二个我要给你什么？后裔，对，后裔，你后裔的 ，OK, 后裔。然后呢，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一个应，是一个祝福 ，OK, 这个三点是一个祝福，记得吗？那这个祝福第三点里面也有三点，记得不记得？这个祝福的有三点，所以第一点是地，第二点是后裔，第三点是祝福。那个祝福也有三点，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我要祝福你，第二点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呀。我们的中文圣经是你要使别人得福，但是这是那个希伯来文是你自己就变成福啊，记得吗？我的孩子们一直到现在，他们每次到农历年过年的时候，都在我们家里都会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啊。你们在美国有没有吃年夜饭啊？有没有啊？我的孩子非常看重这个，我的孩子里面是美国人，可是他们里面也有一个部分也是中国人，yeah, 也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很喜欢这个传统。他们很喜欢到过年的时候，他们现在都已经，他们自己都已经长大，自己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就到我们家里来，他们就很喜欢贴那个福到了啊，知道那个福到了，春到了，他们很喜欢那个福到了啊，福到。那这个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他说你。我要祝福你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变成别人的福，换一句话说你到哪里福到了，了解吗？你到哪里福就到了啊。OK, 你自己就是一个福。然后呢，第三点是什么？因为你将来全世界各族各民各国都可以得福，都可以得到这个祝福啊。第三点记得吗？所以这是第一个约。然后在十二章他就宣告这个约的内容，然后 过了三章到第十五章，神就用一个很标准的四千年以前的中东社会文化所用的一个仪式，一个礼仪，来正式的立约。他用什么方法？那个时候，对对，他就叫亚伯拉罕，他说：“你去，你找一个母牛犊，OK。然后呢，一个牛犊 ，OK。然后呢，一个山羊，一个绵羊，还有两只鸟 ，OK。然后就把它们切成两半，然后呢。”亚伯兰他这样做，然后他就在当傍晚的时候，大家不晓得他是有点不晓得昏睡还是怎么样，半睡半醒啊什么的，然后他就看不晓得是看见异象还是做梦还是我们也不太清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好像他看见一个冒烟的炉子跟一个烧子的火把，对不对？就走在这个中间，这个是四千年以前的中东文化最标准的两个人立约的一个方法，可能两个国王还是两个老板还是两个 CEO 啊什么，反正要合伙的时候，他们用的方法就是先那个宰杀那个，比方说那个牛犊啊，因为他们是准备要一起吃饭。他们就是很标准的东方人啊，什么事情都是用吃饭来做啊，所以他们就，所以这个在那个时候，考古学家说这个是他们做的，就是他们就把这个动物先把它宰杀了，那切成两半，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在中间啊呀，那这个就表示说我们两个，我们彼此约，如果我不守这个约。愿我像这个动物一样被劈开，啊！如果我不守这个约，愿我被劈开，就像这个动物一样。可是很奇怪，记得吗？在上帝跟亚伯拉罕正式的立约的时候，记得不记得啊？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有一位这个火把跟冒烟的炉在走在中间。我不晓得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有时候希伯来人所以这他们的文学有时候他们讲两个东西，意思就是一个东西，你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意思就是你就是我的，所以他们不晓得那个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反正就是这个就是一定是上帝自己走在中间，有一位走在这两块中间，可是另外一位坐在他们做什么？睡觉，睡觉。所以这个很不平等的约，这个意思是说，这个约啊，我们一切的，两个老板要合约的时候，合伙的时候啊，他们这样立约，的意思是说，你所有的财那个what do you call it？ 那个资产，财资本资产。放进去，我所有资产放进去，就合伙。那你所有的负债放进去，我所有的负债放进去啊，就合伙。可是这个约好像很不平等，好像他说只有上帝走在中间，啊，这个很不平等，好像资产都是上帝出的，负债是亚伯拉罕出的，了解吗？哦，哪里有这样的约？所以我说这个刚才那个我们吃饭的时候宗翰祷告的时候他说今天我们这几天我要看到很多更多的被隐藏在旧约里面的东西，我很高兴他了解，就是我们这种看旧约的方法很多隐藏在里面在东西啊，到新约的时代才比较显出来，我们可以了解啊，其实神跟我们的关系啊，这个福音，我们这个课叫做旧约中的福音，对不对？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是说你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啊，所有的资产是谁付的？是谁放进去？ 是耶稣上帝，所有的负债是谁放进去？你我，他没有什么负债，他都是资产，我没有什么资产，我只有负债，对不对？所以从创世纪，我们就开始了解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他的想法，他的做法，他的看法，他的作风，他跟我们的关系，从创世纪就可以开始看得出来，我们所信的上帝啊，真的跟一般人想的不一样啊。以赛亚书55章，他说：“因为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做法跟你猜想的不一样啊。”所以他说：“亚伯拉罕立约，好，我们来立约 ，OK， 立约。最标准的方法是说，这个你的资产、我的资产、你的负债、我的负债都放进去。但是我们看他就很清楚表明说，这个月我自己就来，完全是我来承担，完全是我来包办啊！你只做什么？你知道？你只要做什么？你只要相信，相信就是接受，这是我都是我给你的，都是我给你，这是我的礼物，我的资产，所有一切，你只要做什么？接受，相信。所以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意呀、OK 呀，了解吗？隐藏的福音就在里面。后来，而且上帝哦，他说这个约，意思说上帝自己说，这个约如果我不遵守，愿我像这个动物一样被劈开。哦，这个他非常很用很强的方法说。我是可靠的，我是可信的，对不对？我是可相信的。OK， 所以这是第一个约。然后呢，我说在旧约里面不止一个约，还有第二个约。第二个约是，我们说第一个约是祝福的约，对不对？祝福的约，神跟亚伯拉罕立这约。那么第二个约是什么？律法的约。第二个约是跟谁立的？摩西呀，摩西。那在那个时候，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跟摩西他就立约。这个立约，这跟第一个约也蛮有一些地方很像，有一些地方不像。有一些地方蛮像是说，也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呼召，你要出来，记得吗？你要出来，所以他呼召亚伯拉罕，你要从那个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出来啊。那么然后在四五月就正式的立约。那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也是呼召，他说我的百姓，我要把他们带出来，从埃及带，他呼召他们，也是差派摩西去把他们带出来啊。这个在出埃及记第几章记得不记得？记得不记得？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啊，12章13章，第一个逾越节。那个是逾越节 ，OK， 第一个逾越节12章13章，然后呢，宣告约，好像上帝的做法，我们就开始比较了解他的风度啊，他的作风是好像他蛮喜欢宣告一件事情，然后呢，他也喜欢用一个很正式的一个礼仪来。ratify 怎么讲 ？ratify 这个约啊，就正式的立约，正式的立约。OK， 所以他在什么，在出埃及记24章，他就 ratify 这个约。那 ratify 这个约，他就叫他们到山上，然后呢，他们就有这是第一次的团体敬拜，在亚伯拉罕。啊，我们所看到的敬拜大概是亚伯拉罕自己献祭，对不对？做一个祭坛，对不对？筑一个祭坛啊。那么，他就做祭坛在那边。然后呢，可是，在出埃及记24章，他就正式的呼召他们，你们都要来。然后他就 ratify 这个约，对不对？那我们发现这个第二个约，他 ratify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有一个礼仪，对不对？有一个礼仪， 也是要献祭，要献祭啊。然后那个and then 还有要宣告神的话、神的律法、神的道，然后会众，会众，上帝子民，他们也要宣告，我们接受，我们也会遵守，我们会遵守。OK， 所以从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三章，这个宣告这个约的时候。然后在24章正式的立约，可是这个跟第一个约有不一样，是在中间还有一件事情，在中间有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谁记得？是什么事情啊？十诫 ，OK， 这个是跟第一个约有点不一样啊。那么这个第二十章，他就提到说，所以这个是我对你们的要求。我对你们的要求，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啊，要守安息日，十诫啊。OK， 这之所以在这个宣告这个约跟正式立约之间有这个十诫，那么这个也是很有意思。这个啊，考古学家也发现，现在发现，在公元前差不多1200年。公元前1200年，这个在那个时候中东的一个文化，如果两个，比方说，如果是一个国王跟一个国王跟一个百姓要立约，或是一个老板就来管一个地方立约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也发现有一些例子。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所立的约，他们是用写的啊，用写的，大概有包括六点啊，这个 like a contract， 一个我们说是签约 ，OK， 签约 a contract， 这个 contract 这个很典型的，比方说一个国王来，然后他就来现在我来做王 ，OK， 那我跟你们立约，这个约有六点，第一个自我介绍。那当我们看到十诫的时候，出埃及记的十诫没有那么明显，可是还有一卷书在旧约里面，十诫又被重复说出来的，在哪一卷书里面知道不知道啊？有出埃及记20章是十诫，可是你知道十诫也有在另外一卷书也出现，知道不知道？生命记，这个生命记英文叫做 Deuteronomy，Deutero 拉丁文 ，Deutero 就是第二次 ，Nomi，Nomos 就是律法，对吧？所以第二次的律法被宣告出来是在生命记 ，OK， 所以在这个是摩西的，大部分都是摩西写的 ，OK， 都是摩西的回顾啊，那么就跟摩西的叮咛啊，快要离开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留下来这个，那么在这个生命记这个记载里面，我们就发现第二个约就写的。比出埃及记更详细，非常非常详细，而且这个想很多的 commentary， 而且是很标准、非常典型的一个公元前1200年的一个中东社会文化所用的一个 contract。第一，自我介绍，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我是主你的上帝。OK， 第二。我为你们做什么？我说，在那个时候，任何的一个约都有这六点，啊，比如说一个国王来，他说我现在要做你的王，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跟他们立约，自我介绍，我是谁，啊，我是主你的上帝。第二点，我为你做什么，啊，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啊，过红海啊。第三，我的要求是什么？我的要求是这十点 ，OK， 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字。这个 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这是我的要求。 OK， 第四点是如果你遵守我的约，会有什么祝福，什么很好的这个后果，很好的效果，很好的后果。所以你遵守我的约会，所以你在生命记可以看得很清楚，很多人都祝福，很多祝福，祝福，祝福，很多祝福会给你。所以你在你进去，在你所得的这个流奶与蜜的那个应许地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祝福。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如果你不遵守我的约，会有很不好的后果，很不好的后果，都是在生命记也很详细的写出来的。然后呢，第六点是见证人，见证人。所以摩西在生命记第30章，他说：“我现在呼吁天地都要做见证啊，都要做见证，你们现在跟上帝立了这个约。”所以这是一个很标准、很典型的一个中东，在那个时候，我们说差不多3200年前的一个约啊，所以是第二个约啊。那我们上一次来上课的时候，哦 ，OK， 那我们差不多就讲到这里。而且我们发现这个第二个约好像跟血有关系，有没有？出埃及记24章，他们用那个公牛犊的血啊。而且那个血很有意思，他说那是一个平安祭，他们有燔祭跟平安祭，那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很多很多很复杂的那个献祭的一些规定。但是他说他们在出埃及记第24章，他们有燔祭，有平安祭，平安祭 actually 这个平安祭，这个翻译比较老的翻译是 peace offering， 平安 peace 啊。But actually you see 平安 shalom 在希伯来文， shalom 在希腊文也一样， shalom 很多不同的意思， peace 平安，还有和好相合和睦啊。Yeah，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得以与上帝相合，记得吗？ OK，这个是的同义字啊。 OK， Eirene 就等于是 Shalom。 OK， 所以 Shalom，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fellowship offering， 就是说，所以第二个月其实这几个月都主要是讲人跟神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对不对啊？所以第二个月这个就发现人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好像建立在血上面。这个对啊，所以这个大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跟血有关系啊。所以他们在出埃及记他们第一次立约的时候，正式的立约啊，他们就用那个血就洒在那个百姓上面，洒在这个祭坛上面。所以这个叫做 fellowship， 和好和睦和相合 fellowship， 对啊。那当你看到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个 the fellowship offering 跟血有关系。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希伯来书里面的一句话？希伯来书中汉，有没有想到一句话？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没有罪得赦免 ，right？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在新约的时候很清楚，我们就知道。可是，在旧约已经隐藏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这个教导啊。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神和好啊，我们的罪得赦免是跟血有关系。他说，生命在血里面啊，所以他说因为这个。这个生命在血里面，所以这个血是我给你，是罪可以得赦免啊。OK，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利未记开始。今天晚上我不晓得你，我听说你们的成人主日学最近也讨论了利未记啊。那我的圣经 OK 啊，我们 我们I'm sorry， 希伯来书不是利未记，利未记很难教，大概 OK。那我们现在看利未记第一章 ，OK。利未记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 ，OK， 第一节到第九节 ，OK， 我能不能麻烦东汉你念，为我念，谢谢你 ，OK， 第一到第九节。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是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牲祭的皮，把燔牲祭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和腿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OK， 当你第一次看利未记的时候，这几个月，我先记这个一些思考问题给你们呢，不晓得你们都做好了吗？哈，今天晚上要交作业啊。没有关系，对，不要紧张。但是你们看过利未记吗？应该是 at least sometime 应该有看过利未记。当你看利未记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除了很枯燥，除了很枯燥啊，很无聊。你会不会觉得，你看利未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上帝很啰嗦？强迫性的精神观能症啊，哦，什么事情都要哇，什么事啊都要处理的，我、哦、什么事都要处理的，就是这样，什么肥肉跟瘦肉要分开，然后皮要这样，然后这个骨头要这样，然后那个什么内脏什么那肾脏啊脾脏什么这些东西都要怎么样处理这些，你会不会觉得上帝很啰嗦啊？呀，弗洛伊德。普罗伊德他说，所以他说宗教是人类的强迫性的精神观能症啊，对啊，他说的宗教是犹太教跟基督教啊，对啊，就是那这个利未记也许给我们一个印象啊，就是这个东西是在好像上帝非常的挑剔呀，什么事情都要这样处理。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的时候，他把圣经翻成德文的时候，哦，他就论到那个利未记的时候，他就到那个肉市场啊，去问那些人，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脾脏，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肾脏，这个叫什么？这个然后这些东西，或者他这些专用词，他才能够翻译利未记呀。所以呀。那然后呢，哎，还有这个利未记看到这个，上帝好像很看重这些东西，好像祭司的服装还有那个礼仪啊要怎么做，还有一些建筑物啊，其实从出埃及记就有啊，很复杂的献祭的系统制度啊，很复杂的啊，有燔祭，有平安祭，有赎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到底赎罪祭跟赎愆祭到底什么不一样啊？你觉得？你会不会觉得上帝很啰嗦啊？所以啊，但是 立位记在虽然你不一定要天天在你的晨更早上领袖的时候，你不一定天天要读立位记啊，一定会睡着啊。但是偶尔还是读也不错。为什么？因为立位记有一些东西你需要了解，你才有一些观念，主要是观念。你要知道这些观念，你才能够了解新约。非常了解新约，我特别立位记跟新约里面的一卷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猜是哪一卷书？立位记跟新约的一卷书有很密切的关系，希伯来书。如果你不知道立位记，你看不懂希伯来书，真的看不懂希伯来书。 OK， 所以那第一个从立位记也知道 也比较了解，在那个时候，这个已经从亚伯拉罕到摩西这个时候，已经过了800年左右，750年左右。 OK， 所以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然后是立位记那个敬拜的方法制度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 OK， 有一段时间被 interrupt 在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但是就是那段时间在所以从立位记我们可以了解犹太人在他们的邻居当中，在他们迦南人当中犹太人在他们这些其他的人就会觉得犹太人多奇怪， How odd of God， How odd of， 他们觉得犹太人很奇怪他们的宗教很奇怪不管是迦南人、腓力斯人、亚述人、巴比伦人，他们觉得这些犹太人的上帝好像他就是一天到晚很一直很钻牛角尖一些道德的问题，是非善跟恶、罪跟义这样的问题。那当时的人在中东那个文化，他们也有敬拜，他们也有献祭但是他们所拜的神不太管道德的问题他不会管这个问题。主要的他们献这个祭，他们献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的神喜欢这些东西，那如果不献的话就不会下雨，那如果不献这些祭的话就不下雨你的牛你的羊就会有不孕症不生小牛小羊如果你的太太说不定也会有不孕症什么，所以他们那个献祭的整个制度很重要，是为了能够生存农业社会能够生存。那所以他没有想，可是这个犹太人的上帝奇怪，他就给他们这个十条诫命，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这些事情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这些东西不可以奸淫。他们觉得这个大概是很奇怪的一个。所以说，但是问题是，这个犹太人在从那个时候，神就开始教导他们，就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你。你说你看见这个世界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呢？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大的强的一个势力，叫做 evil。There's a power of evil. Okay, evil, 邪恶。Okay, 邪恶。那其实这个犹太人早就知道，从创世纪第三章你们记得吗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看到，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也知道除了上帝以外也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势力那约伯记叫撒旦有耶稣，有耶稣也用不同的名字，那仇敌，那恶者那个 启示录那控告者，反正就是撒旦本来就是仇敌的意思啊，在希伯来文。OK， 所以就说这个邪恶就是从犹太人在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宇宙观有这个观念，说有一个仇敌。OK， 有一个仇敌，有这个撒旦，他是就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力量啊，很强的一个力量，是会产生我们有一种犯罪的趋向，犯罪的趋向，生下来就有一个犯罪的趋向。OK， 所以而且就是这个整个宇宙现在都在战争里面。OK， 我们说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保罗在以弗所书，我们的仇敌不是属邪气的，记得吗？以弗所书第六章是这个空中属灵气的 ，is that right？ Yeah， OK。所以说有一个仇敌，那这个仇敌，我说从创世纪我们就知道，从约伯记就知道，那这个仇敌的来源，很多人很好奇，有人问我，这个以前在台北，我在这里堂做牧会的时候，很多的牧道友，那为什么这个撒旦从哪里来的？是上帝创造的吗？那不可能不是上帝创造的，对不对？因为万有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知道这个。那为什么上帝创造撒旦？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那可见撒旦本来不是撒旦，因为第一，上帝创造万有，这个没有问题啊。第二，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对不对？所以可见撒旦也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且他本来是好的。所以这个除了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太多别的，我们只能够推论说他，很多的神学家说他原来是一个天使，而且是可能是最高最高的一个天使，可是后来他就反叛了上帝啊，就反叛啊，然后就他自己要做上帝啊，后来就堕落啊，就变成撒旦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推论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是这个邪恶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是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uzzle。 有的宗教，有的哲学不承认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有 evil 啊，知道吗？有的哲学家，有的宗教不承认这个世界有 evil 啊，只有善没有恶。那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这个有一点好像闭起眼睛也不面对事实啊。You see， 但是I think 人 OK， 中国人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好像我上一次来我讲到就问你们这个问题啊，人之初性本善。 Well， 人之初性本恶吗？ You know， 至少我们应该可以说人类之初性本善，亚当夏娃本来应该是都是 OK， yeah， that's OK。 But you see， 有的人说现在不一样，对不对？现在不一样。 Francis Schaeffer 一个神学家，他说哲学很多很多问题没有办法给我们答案，咱们自己也知道也承认没有答案，很多哲学很多问题没有答案，是因为他们把世界当作正常，所以太多太多问题就很困惑没有答案。他说你如果看圣经你就知道很多问题有答案，因为你最基本的前提，今天的世界不正常，哎呀，你们都不正常，知道啊？OK。 你接受吗？所以说，但是有的 ，actually， 很少人会说没有什么恶，只有善，啊，那种一元论啊，只没有恶，只有这一元论嘛啊，一这个简单的中国字我会写啊，一，OK， 元 ，Is that right？OK、okay.。我不要写论了，我写中国字很难看，我的孩子写的字比我漂亮。But anyhow， 很少人真的就是那种 monism， everything is good， everything is beautiful， everything is lovely， everything is wonderful， you know， 啊、比较多，you know， 不承认恶，只承认善。孔子儒家说人之初性本善，是不是？其实那个也不是孔子，也不是孟子，那个是三字经。我说的三字经不是那种骂人的啊，那个我说的但是那个也是属于儒家，对不对？应该属于儒家哲学。那人之初性本善，那可是他们还是问，还是承认也有恶，对不对？可是他们很大的问题，为恶从哪里来的？孟子写类似那样的话，人性本善也是孟子说的，对不对？人性本善，孟子说的。可是孟子不是因为他看一切都美好，所以他的结论是人性本善。我自己的印象，我看孟子的时候，我是看英文翻译啊。我看孟子的时候，我的印象是孟子他不是说，哎，你看一切都那么好，一切都那么美好，所以他的结论是人性本善。他反而写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在那个时代也是中国最乱七八糟的时代，嗯，然后他就看这个东西，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人性本善，不是吗？所以他就他自己很大的一个问号，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乱七八糟啊，我的印象是孟子，所以孟子的问题，他的前提是不应该有恶，可是他不会不承认有恶，啊 ，actually 有人跟我说，你们不要介意，我讲中国人怎么样，我里面也是差不多了啊，差不多已经百分之超过50%中国人在里面，但是有人跟我说，你去。跟中国人传福音，那个时候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人你去跟中国人传福音，他说很难，因为他们不承认，原罪，人生下来就有罪啊，他们不承认有罪，啊，他们不承认有罪。后来我去比较认识中国人，去做传道人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国人不会不承认有罪。中国人一定承认有罪，但是他们的看法是比较是说都是别人不是我啊。一定这个世界一定有黑很多的罪恶，很多的黑暗，可是那个都是别人啊，没有我的部分。那我真的，可是当我这方面看到一个人，他说他终于有一天他就承认世界有很多黑暗，很多罪恶，里面也有我的部分。哇，他就开窍呀、yeah. ，OK， 所以可是 OK， 所以问题是说也有一种二元论 ，OK， 二元论就是说善跟恶都是平等的 ，You see， 都是平等的啊，两个神 ，I think I don't know what is。也许你们比我更内行这方面的哈。如果儒家是比较一元论啊，道家是不是比较二元论？阴跟阳啊，那个这个我不会画画，但是这个你们看过吗？这个叫什么？这个你看过吗？我不会画，我画的不漂亮，但是啊。你看过吗？这个是 OK， 那这个是啊、you know I think You know, I think 印度教比较是属于一元论啊、I think so 印度教 and 佛教多多少少是因为从印度教出来的、OK but you know, I think maybe 阴跟阳 I don't know 老子 我看不懂老子，你们谁看得懂老子举手一下you know, 我看不懂老子，但是我的印象是说他比较是那种好像反正这个善跟恶 you know it's actually it's 都很重要啊，都是好的。 I don't know 那个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呢？I don't know anyhow 我的意思说在那个时候当地的人他们不会想太多这个问题，他们不会想太多哲学问题性而上问题啊，他们比较想什么，这个我们需要种田，我们的羊我们的牛需要生育，对不对，需要的方式就是这样，所以 OK 那所以可是就他们就发现这些犹太人不一样，他们就非常而且他们所信的上帝很看重这个道德伦理啊，善跟恶罪跟义 OK 那有的神学家说，对，我不要花太多时间，我对不起，我每一次开始讨论这些问题我会有点浪费太多时间，你们这个都是比较理论一点，但是有的神学家说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圣经的信仰是一种 limited 有限的二元论，意思是说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一元论，就是说恶罪邪恶不存在，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会说这样的，我们是承认事实罪那恶者仇敌撒旦那个他是真的存在，所以这个是所以善跟恶两个都存在，所以这是一种二元论，可是一种有限的二元论，就是这个善跟恶不是平等的，是上帝是上帝，魔鬼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且他是恶，他是善变成恶 ，OK， 而且所以绝对不是平等的啊、而且上帝还是做主，完全做主 ，OK， 所以问题是说从这个角度，圣经的信仰说一方面是，不像那种有的积极思想一些哲学一些宗教或者哲学说根本不承认，没有印度，比如印度教 There's nothing bad in the world, nothing bad 印度教 OK 你如果得了什么癌症什么东西这个也不见得不好，只是因为你太主观看这个癌症你觉得不好，其实 actually it's all good。 那基督徒绝对不会用这种不面限制使得一个态度来看不好的东西是不好，而且不好的东西都是从撒旦来的啊，本来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好的世界，现在就美好而已，那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平等的二元论 OK 那这个所以那而且可是既然是事实上帝不会说不承认事实，他也不会闭起眼睛不承认罪，他也不会转头好像不处理罪的问题，所以他知道人就有这个问题啊、而且这个问题是会越来越严重，会越来越严重 OK， 所以比方说出埃及记34章出埃及记34章第六节第七节 OK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止，直到第三次代。你会不会看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哦，如果只有前面的那个部分就好哦，如果能够讲到第六节第七节，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恶过犯罪孽过犯罪恶，如果能够就停在这里就好哦。我们很喜欢前面的，非常喜欢前面的，对不对？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有赦免罪，真的。那哇，如果能够就停在这里啊。然后他说会追讨他的罪到第三第四代哦，我们就说哦，主啊不要。可是圣经的基督徒的信仰，圣经啊，不是一个不面对事实的信仰，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信仰，一个人生观，罪是事实，既然是事实，其实 actually 那个追讨到第三第四代，我自己认为这个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处罚，这个只是一个自然律，这是一个科学，社会科学自然律，你们都知道。我心理辅导、心理治疗40多年，我接触到很多从功能不良的家庭、原生家庭出来的，我就知道有的东西真的是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啊，一些伤害，一些我就觉得能够说到第三、第四代为止已经很不错，我觉得也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很不错啊。他说他的慈爱、他的恩典是千万啊代，可是这个最。这个到第三第四代为止，我觉得已经也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了啊呀！所以这个是一个社会科学自然律啊。可是圣经是一个非常的实际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现实、合乎现实的一本书，说这个罪是事实，而且你的罪会影响下一代，会影响别人。而且你的上一代也影响你啊，所以说圣经也说人真的在从创世纪三章以后，创世纪第六章他说他看到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罪恶呀，尽都是恶啊。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人心诡诈。坏到极处，而且坏到极处，这个原文，这个希伯来文是 beyond cure， beyond cure， 呀、yeah, ，无可药救啊，真的是没有药可以治疗的啊，人的心。所以我说，在那个时候，他就给他们一个方法，说罪是事实。你不要逃避事实，要面对事实啊。OK， 所以他特别，他就给他们一个制度。那这个制度，也许我们觉得，我们说很啰嗦哦，很多东西要怎么做，然后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礼仪啊，然后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要怎么样洗手、洗澡啊、洗衣服，是不是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复杂？那可是，其实在这个时候，等一下我要解释这个东西。他要创造一个文化，有一个观念，有些思想，有些观念呢，让他们在世界上跟别人不一样啊，让他们做一些真理，这个让他们能够一些很清楚，很清楚。那在整个的制度的中心，整个的制度在他们的燔祭、他们的那个平安祭、他们的素祭、他们的赎罪祭、他们的赎愆。即这些所有整个是有一个可以说是有一天，是他们在整个一年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天，在利未记第十六章，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赎罪祭，赎罪日。OK， 赎罪日。那这个赎罪日 十六章 OK 特别提到赎罪日十六章从二十读到二十二节 OK 请仲翰念二十到二十二节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
这个在一直到现在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呢这一天是他们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年最重要的一天赎罪日 OK 那么在赎罪日他们就有一个两只羊对不对一个绵羊一个山羊对不对那个绵羊一个山羊那个山羊是做什么绵羊是宰杀然后就献做赎罪祭对不对赎罪祭他说因为生命在血里面所以这个血我给你做赎罪 OK 这个绵羊是宰杀做献祭 OK 可是那个山羊做什么他把他的两只手放在这个山羊的头上然后呢怎么样把他赶到旷野那边、yeah. 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我发现我们的上帝很懂心理学他懂心理学他知道我们需要一些很深给我们印象很深很深的一些视听教育知道视听教育吗他知道我们需要一些视听教育、啊、所以他说 OK 这个绵羊就做这个血 OK 是你就把它献给我这个是赎罪祭可是他说这个不够我还给你一个还要给你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他说罪放在另外这个山然后呢把它赶到旷野有没有使你想到诗篇里面的一句话诗篇的里面的一句话东里西诗篇一百零三篇对不对诗篇一百零三篇东里西离得多远它是我们的罪过离开我们多远我想这个只是一个视听教育是他们真的知道所以说神就很看重这个事情一方面你要知道罪是事实罪恶邪恶是事实而且是一个强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啊，是真的会捆绑我们的我们的心真的是诡诈坏到极处无药可救啊什么这个是真的是这样但是他说他也说我有办法说所以一方面我们的上帝不是不面对事实那他的子民他的儿女也不是不面对事实知道罪是事实但是可是他说你们要知道这个东西的严重性可是你也知道这个是我所安排的一个方法这个事情我们要解决我要赦免你的罪所以你的罪东里西多远我将你的罪疚离开你们的多远罪是 sin right sin 罪疚应该算是 guilt， yeah， 所以你有罪，可是你的罪疚，你的 guilt， 啊，我叫他离开你多远，完全离开。还有，所以这个立位记很重要，很重要啊。我说你不一定每天早上在这个领袖的时候读立位记，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在神的从立位记你可以了解上帝在历史，从历史一开始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计划，他就一步一步一步的。我们这几天，今天明天后天，我们就要看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成就他的计划。有时候那在那段历史，你如果你不小心你就看不出来，你如果看了你就觉得乱七八糟杀来杀去，你就觉得好真的是无可药救，但是就是你，可是你如果看得比较深一点，就你发现真的神有他的计划，他就他是在那个时候要干什么，他了解我是这样的上帝，我是面对事实，我是面对罪已经来到世界上， OK， 罪是已经来到世界上，可是我也会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在立位记你发现比方好几个事情交易，比方说这个他说你献这个赎罪祭，献祭的时候，他在立位记你献祭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你要献的这个东西，你要把它带到会墓的门口，在那边献祭。这个是什么意思？视听教育，你要献祭的时候，一定要在会墓那边的门口献祭，不可以在你自己家的厨房里面自己献祭啊？为什么？想想视听教育啊，就是要你知道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不是你自己的，就不是你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个一定是也不是跟你跟别人的问题，这个是你跟上帝之间的问题。上帝是在会，你记得吗？上帝在那个时候他在会，在他们当中，让他们能够非常的很具体的经历看见上帝在他们中间，因为他的荣光充满那个会幕白天就像云柱，夜间像火柱，记得吗？所以他们在40年在旷野里面，他们就看那个会幕，他们也知道上帝在我们当中啊。他每次出来买菜，出来做什么，出来他就经过那个会幕，他就看见那个上帝的荣耀在那个会幕里面。所以他说你要把这个带到会幕的门口，是让你知道这个问题不是说你自己可以自己解决，也不是你跟别人之间的问题，这个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OK， 还有一个刚刚提到说那个生命在血里面，生命在血里面，说这个血是献给上帝，代表你，因为那个代表你的生命，你的生命那个血是代表生命，对不对？所以那个动物代表你，所以你把它宰杀了，把那个血献给上帝，就等于是它是代替你把你的生命，因换句话说，这个罪你不可能不犯罪，你不可能不犯罪，你活一天就犯罪一天了啊！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活一天犯罪一天，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再活一天了，就不再犯罪。所以唯一的办法，你那个他给你的生命就还给他，这是唯一的办法。他说可是我给你这个血，这个生命在血里面，这个代替你自己的血就献给他，了解吗？所以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希伯来书第11章。 OK， 所以而且然后他提到说献祭是谁可以做的？是你可以自己献祭吗？是祭司才可以献祭呀。这个也是代表说这个不是说你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就让他们看见一些东西啊，一些观念是别人没有的观念啊，这个不是你可以自己，所以他说你一定要拿到会幕，然后给这个给祭司啊，换一句话说，解决罪的方法不是你决定的，是上帝决定的。哦，解决犯罪的，解决罪恶的办法，不是你决定，是上帝决定的，所以你一定要拿给祭司，让他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事情。OK， 那我哦，对 ，OK， 我们要停下来。我刚刚 I promised 录音的弟兄，可以，我们可以停吗 ？OK， 停十分钟，可以吗 ？OK， 大家点头。OK， 我们停十分钟，然后九点。我们在我还有更多的一些有关利未记的跟那个时候的一些东西要告诉你们。OK， 我们到九点再开始。
啊，如果有些人刚刚来，你没吃饭啊，你还饿的话，我们后面还有一点饭可以欢迎你啊。